第一章。有没有人可以稍微帮林正粉妈妈翻译？她今天来参加，林妈妈，林有耳机是吧？好好，那林姐也，她有耳机。我们中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有没有姐妹会手语？有没有？我们中间有人需要，如果有姊妹或者弟兄也可以会手语的话，请告诉我好吗？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来读一个圣经最奇妙的经文之一，讲到圣诞节的故事，讲到耶稣的死，18节到25节。马太福音第一章18到25节，一起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约瑟原来以为他的未婚妻是不是做了不对的事所以怀孕，可是天使向他显现说不是的，是他从圣灵怀孕。有的人觉得这个很不可信，可是我们也有很多童话故事讲到跟这个类似的事情，对不对？如果我们人类有这种期待，而它真的是事实，上帝真的这样做，我们不是应该觉得是很奇妙的恩典，很奇妙的事，对不对？我们应该是这样觉得的。所以那么多年来，2000年来，凡是愿意相信这件事的，他们都得着多么大的祝福。光凭着这个，你也应该试试看，要相信这件事，要接受这件事。在这里天使不但安慰约瑟，吩咐他该做的事，而且给了他们将要生的婴孩的名字。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那就是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因为在新约圣经的时代，他们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虽然罗马帝国，可是他们的官方语言是希腊文。希腊的文化一直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一个文化，所以罗马虽然征服了当时的世界，可是当时的官方语言仍然是希腊文。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如果在希伯来文，在旧约时代相当于约书亚，那意思都是耶和华的拯救，神是救主的意思，所以这个名字就是救主。所以天使给了他这个名字，然后说明他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就是耶稣来的目的。我要请大家读另外一两处经文，路加福音19章第10节。路加福音十九章第十节，一起来读。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常常自称为人子，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可是他用他所教导的，特别他所行的事，他所行出来的神迹，来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别人认出他是神的儿子，可他常常自称人子，因为他觉得这是更伟大的事，就是神来成为人，所以他称自己叫人子。再把这一句话读一遍：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还有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是圣经里面最有名的经文之一，很多人会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起来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再一遍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上帝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是一个伟大的行动，是人类所见过最奇妙的事情。就是圣诞节，今天圣诞节成为全世界最普遍为人所知的节日，对吗？每一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节日，可是有一个节日是全世界的人都会，我不能说全世界，但是一大半的国家，一大半的民族，差不多每一个角落都知道的节日，就是圣诞节。我晓得还有另外一个节日也是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就是阳历的新年。可是你知道阳历的新年仍然跟耶稣有关的，因为那个是照着基督的纪元来算的。这个圣诞节常常连所谓异教徒的国家甚至连无神论的国家也都知道这个节日，而且还过这个节日，虽然他们只当作一个狂欢的节日来庆祝，可是至少借着这个他们提到一点基督的名字。而圣诞节以及基督的来到就成为纪元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今年是2010年，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跨入2011年。这个年代这个算法是从基督降生算起的，这是很奇妙的事，对不对？许多的国家都是拿这个当他们的纪元的标准。事实上耶稣来不只是成为这个纪元的一个标准，而且他来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其实耶稣来他主要不是为了我们今世的生活，而是为了永恒，因为那才是更要紧的。而且我们人活在世上我们的终极目标也是永恒。人类并不是只有短暂的生活活在世上一辈子，有的人短一点，有的人长一点，有的人可以50-60岁，有的人可以70-80岁，有的人像我们的杜伯伯一样96岁。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可是无论多长，结束的时候你总是觉得那是短暂的人生，那不是人类活在世上的一个目标，不是的。上帝为我们定规的是永恒，我们是为另外一个世界，为永恒活着的。耶稣来他的救恩也是为了这个。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而且可以得到永生，对吗？反得永生。所以主来是为了永恒的事，要把人从罪从失丧当中拯救出来，也从死亡里面拯救出来。最末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今天主正在做这一件事，可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主连死亡都把它毁灭了。到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将有一个新的样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样式，我们要进入永恒里面，这是耶稣来的目标。可是主虽然是为永恒的事来， 为来世而来到这个地上，但是他仍然大幅的改变了今生的生活啊！这是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的。耶稣基督的来到彻底的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的样式。我们今天你抬起头来看见的世界的样子，低头看看你自己身上穿的衣服，看看你住的房子，各方面你知道这个一大半都是跟西方国家有关，而那个都是在基督教文化里面带来的东西。今天早上我要给大家讲一个用反面的方式来讲的一个题目，那就是如果耶稣没有来，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当然我的目的是要来看到耶稣来了，世界变成什么样子。如果耶稣从来没有来过，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题目。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会过怎么样的生活呢？19世纪英国一个政治家 Hastings， 他在1844年，离现在差不多166年了，他访问南太平洋的一个岛屿叫做斐济群岛，今天它已经成为斐济共和国。你知道南太平洋特别有许多的岛屿很多岛屿的国家，也许你比较熟悉像关岛这样的地方，可是有一个国家叫斐济共和国，那个时候 还不叫共和国的时代，还没有独立的时代。他访问那里，他发现那里人的生命非常的低贱，一点点钱可能差不多我们在这里吃一顿饭所花的钱就可以买一个奴隶，人的生命非常的卑贱，而且你买了奴隶，你可以奴役他，你可以鞭打他，或者你想要的话可以把他吃掉可以把他吃掉。他们还是食人族的时代。过了几十年，这个政治家他也是一个爵士，他偶然有机会又回到这个地方，他发现那里完全不一样，那个地方再不是这样，人开始尊重人的生命的价值其实他也知道为什么，只要看到那个地方不大的一个地方已经有1000多所教堂矗立在那里，他就知道为什么改变了，因着有宣教士去那里宣教，带给他们福音，带给他们耶稣，当他们明白自己是被主重价买回来的，每一个人都是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尊重人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也不再是食人族。你晓得有在过去的时代很多地方是吃人的你有一点不容易了解，有一个原因，因为我们在这里生活在一个物质很丰富的地方，当你没得吃的时候，看见旁边一大块肉当时就是这样。其实不是只有这些落后的地方，我们认为没有开化的地方才这样你晓不晓得中国自古以来有很多关于吃人的记载，知道吗李敖先生他曾经写了一本书专门讲中国古籍里面吃人的记载，当然有一些是传说的故事或者是写的小说，也有一些是有特别的作用他可以把中国古书里面提到吃人肉的东西写成一本书，你就知道有多少资料。有一些是我们熟悉的，比方介之推的故事，晋文公公子晋朝的公子重耳，是不是我们从小听的故事？你看小孩子通常就被教导表达尽忠，就是把自己的肉给一个君王吃他也吃得下去。当然还有一些是小说里面的，比方水浒传，水浒传里面有不少吃人肉的记载当然那是小说，可是我想如果 一般人都没有这种事，大概小时候也不会写的这么传神。108条好汉里面包括了一个被称为母夜叉的孙二娘，如果你熟悉水浒传的话，他在归附到梁山伯之前，那个到那个山寨之前，他开一家小吃店，他卖的包子有的时候是人肉包子，你记得吗？如果他看到一个客人特别的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他就糟糕了。水浒传里面还有一个英雄好汉叫李逵，你记得吗？有没有？会不会写那个逵？逵山中学在一个跑马旁。李逵，也就是他遇见了一个仿冒他的人。在小说里面他的名字也很接近，他叫李鬼，如果你记得那个故事。后来他杀了那个冒他名做事的李鬼，然后他坐下来要吃东西，吃了一会儿他就抬起头来说，干嘛我放着那一堆好肉不吃？就过去割下他的肉来。对不起，请你不要介意，我好像在教坏小孩子这个吃人肉，讲恐怖的事。可是这个是不只是落后国家才这样的。可是有一些落后的国家，他们吃人是很实际的，不是像我们中国的记载那是偶尔或者某一些类似这种特别的故事，而是他们就是这样，所以被称为食人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美国大兵在南太平洋的小岛上面，因为跟日本打仗，他就在路边就遇见一个手上拿着圣经正在读圣经的一个当地的土著，那个土著也会讲英语，那个大兵，美国大兵就指着他的圣经嘲笑他，他说在我们美国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再相信圣经了。当然这不是事实，可是他这样讲，他说在我们美国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不再相信你手上拿了这本圣经了。那位土著就抬起头来就对他咧嘴一笑，他说幸亏我们还相信圣经，否则你现在就在我的肚子里面了。原来是食人族出身的。你知道因着耶稣来到这世界，有多少人从像这样的野蛮的行为里面，不尊重人的行为里面改变过来。你知道不只是这种食人的事，自古以来差不多无论哪一个国家，全世界无论哪一个国家，那个统治者都好像大家都认为他们被赋予一个权柄，对他的百姓有生杀大权，你知道吗？自古以来才100多年前吧，几乎全世界多半的国家都还是这样，中国也是很多国家都还是这样，那些统治者对于他的国民有生杀大权。就是今天所谓法治的时代有一些统治者仍然会暗中做这样的事情。可是200多年前，当从欧洲去的清教徒到了新大陆，在北美殖民地，后来他们建立了美国，那些清教徒建立了美国的时候，在1776年7月4号，他们发表了独立宣言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独立宣言的最起头的话就是这样讲，就人类生而平等，其实就是美国也没有很快所有的人都尊重这一件事。我们刚刚不是在讲西方世界，我们在讲那些耶稣真正来进入人的生命里面的那些人，对那些人而言那不一样。他们接受这样的话，独立宣言的起头说人人生而平等，是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了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而政府是为了保障这些权利而设立的。很可惜有许多政府到后来刚好相反，是在破坏这些事情。 你知道200多年前建立的美国啊，后来对于全人类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我们今天许多的生活样式都跟美国啊息息相关，对不对？嗯，你看小朋友，很高比例的小朋友，如果你列一个表，看他们最优先想吃的什么东西，大概是麦当劳或者这一类的东西。嗯，我不是说美国给世界的影响每一方面都是好的，有一些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像麦当劳一样，可是也有一些啊、是不好的。可是有许多美好的事仍然从美国出来。我们今天世界上凡是被认为先进的国家，也就是国民生活的水平比较好的国家，一大半都是很美国式的生活，你知道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至少接近美国式的生活。嗯，民主、富裕、科技，几乎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一个方面，我们都曾经从美国得到许多的好处。可是你一定要知道，如果基督没有来，就不会有美国。嗯，因为美国的建立纯粹是一些基督徒他们想要本着圣经的精神来建立的，他们也尽量这样做，虽然不一定很完全。嗯，因为信仰没有办法用国家的体制来规范的，那是很个人的事。嗯，事实上一旦用国家的政治来或者法律来规范信仰，那就偏离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了，对吗？嗯，所以那还是很个别的事，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区分开来。虽然我们说因着基督教信仰塑造了这些西方的国家，可是另外你也不能完全把西方的国家跟这个我现在要讲的信仰完全混为一谈，那并不完全一样。嗯，事实上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国家都正在扬弃这个源头。嗯，美国现在有不少人，他们一直想办法要否定美国的建国跟基督教有关系。虽然他们责备日本啊、韩国啦、会修改篡改历史，日本跟韩国篡改历史的方式不一样，一个是篡改一些很大的历史，一个是篡改一些小事，比方豆浆是谁发明的之类的，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可是就是像美国这种国家，仍然有一些人很处心积虑的想要篡改这个历史，说美国不是以基督的精神建立的。当然他们无法说明为什么从一起头他们的钱币上面钞票跟钱币上面都有这四个字 In God we trust， 就是我们是信靠神的。嗯，他们就是想把这些拿掉的。嗯，可是我们不能否认今天我们过着许多生活的样式，甚至许多的观念，包括民主在内跟这些基督教的世界息息相关。在政治上自古以来可能很多民主都是这样，那些政客，那些统治者，事实上有很多是独裁者。近代之前全世界多半的国家都是独裁的国家嘛，对不对？那些统治者，这些政客跟独裁者发明了一个东西，是我们从小很多人都受的教育。我们借着一些历史故事或者一些实际上的教育有的时候有一些成语都是这样讲的，其中有一句叫做忠臣不侍二主。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正确的道理，你知道吗？可是我想很多人都被教育很根深蒂固的这种观念叫忠臣不侍二主。你们知道这几个字的意思？就如果你是一个忠心的一个臣子，一个雇员，好，你就不应该去服侍两个主人。意思是当改朝换代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有气节的，不要去做官。可能你如果能够像有一些人一样，就以身相殉，人家会更认为你是忠心的、忠烈，把它放在一起，对不对？对吧？烈通常是指着为了政治而殉难的人，为了国家而殉难的人，对吧？对不对啦？这叫烈士嘛。你看我们是这样教育的，所以我们台湾到处都有忠烈祠，不是吗？哦，类似这样的名称，忠跟烈放在一起，好像如果你忠就应该这样。其实这是一个迷失，那些统治者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事，尤其近代的统治者，现在的政客们，他们说民主，什么叫民主？就是民为主，人民就是主人。如果这个是他们讲的是心口合一是真实的话，那么当统治者换的时候，他们的主人没有换，不是吗？对吧？还是老百姓，还是广大的群众。那你仍然，如果你的才干能够对百姓好，能够谋福利，继续做官有什么不对？那是忠心的表现。知道我在说什么？因为你服侍来是同一位主嘛。我不是要闹革命，我只是告诉你，有一些东西，那是一个迷思。我们从小被教育像这样的东西，其实如果我们真正的读圣经，一个人因着基督的来到，我们听见福音，我们也读这本圣经，我们就会找到一些东西，让我们会对这些事情起疑问的。就像我起疑问一样啊，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圣经可是称赞这个人，特别说他是神喜爱的人，还不止这样，用很强烈的语气说，说他叫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记得吗？我很喜欢这几个字，有一个原因，因为我的英文名字就叫但以理 Daniel。可是我想，我每一个人，即使你名字不叫 Daniel， 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相信你是大蒙眷爱的，大蒙眷爱的但以理。这个人他在从巴比伦换到波斯的时候，他都做官了。其实还不只是这样，他是在犹大的贵胄的家庭长大的，即使不是王室的一份子，也是贵族的家庭长大的，在犹大灭亡的时候，被巴比伦所灭的时候，很多人被掳去，他也列在其中。那时候他才十几岁，他就被训练巴比伦的文化、语言、文字各方面的，然后训练他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势力。他并没有以身殉难，他就在那边做官，做起官来，做了差不多70年的官，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可是圣经没有说他不忠心，刚好相反，他是大蒙眷爱的。这个字也有的人认为那个意思是神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因为他所做的事实上为许多人带来祝福，甚至为那些行法术的人，那个是他有的信仰并不同意的事，可是他仍然可以使那些人因着他而蒙福。70年之后巴比伦灭亡了，被波斯帝国所灭，波斯帝国的君王，我觉得那个古列王比今天许多的政客都还要更好。他没有觉得这个是上一个朝代的上一个统治者的臣子，就杀他或者是把他废弃一旁。不，他看见他的才干对国家有帮助，他就留任他，而且把他放在最高的位置上面。这是基督的精神，你真正的看重人，你就会这样，而不是看重权势、看重成功、看重你的事业、看重你的发展。你不一定是政治家，可是你还是会遇见这样的选择，对不对？你看重人，还是一个场面、一个成就、功名利禄，看你看重什么。 在西方国家比较容易有这样，虽然我已经讲过不是西方国家都这样，那要看基督在他们身上的地位怎么样。如果你留意的话，美国现在已经第四十几任的总统，他们历任的总统一大半都蛮有敬畏神的心。现任的总统我们不确定，有人对他的信仰有很多的质疑，可是至少在过去，就是连 Bill Clinton 克林顿，虽然他做过不对的事很可能他并不像有一些基督徒认定他的这样，他仍然是一个蛮好的基督徒。美国二十世纪下半叶有一个基督徒总统，可能我们不用太年纪太大也还记得他，就是 Jimmy Carter， 记得吗？卡特，他是美国第三十九任总统。他后来他没有选上连任，好像是不是？他被称为花生总统，好像他是 Georgia 出身的，是花生农夫出身的一个总统。他卸任以后，虽然他没有选上连任，应该是很懊丧，应该对于胜过他的当时的总统应该有一点敌意的，他没有。他卸任以后，他曾经协助当任的总统去参与一些国际上的纠纷，去帮忙调停，他做这些事。我们东方的政治家都不是这样，对不对？那些政客他们常常卸任之后就用他们在朝的时候的那种势力就继续影响政治，好像现任的领袖都要得到他们的点头，好像才弄得下去的样子。我们东方觉得好像那是政治生态，那不是，那不是正确的事，对不对？凡是你不是站在真正的站在那个位置上而还对那个有影响力，一向都不是正确。我们中国自古以来有这种话，孔老夫子讲的，是不是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忘了这是孔子还是孟子讲的话。可是美国的他们的风气比较不是这样。卡特卸任总统之后，不但协助当朝的总统做这些事，他们也不在意去做好像小一点的官，他们又觉得那是不对的。后来 Jimmy Carter 他成立了一个卡特中心，专门做慈善的工作，他协助第三世界的穷人包括一些预防或者治疗甚至消灭一些传染性的疾病。而且他有一个特别的工作，他在许多贫穷的地方，像墨西哥、韩国、匈牙利菲律宾、南非，他们盖了许多的房子给那些没有房子住的人，那是他的很大的贡献。他做得非常好，以至于有一起的当年有一起的 New Yorker， 你知道有一个美国的杂志叫纽约客 New Yorker， 里面有一幅漫画，一个小男孩仰着头跟他的爸爸讲说，爸爸，我以后长大了要做卸任的总统。因为这个卸任的总统好像比现任的总统还要更成为小孩子的 hero， 成为他们的英雄偶像。那是基督的精神。如果基督没有来，那么世界人口特别多次于中国的印度，他们好像已经前不久已经达到超过十亿人，像这印度，如果基督没有来，印度仍然充满了妙计，你在那边的小女孩都没有什么保障的，只要家里贫穷就有可能被卖到庙里面做庙妓，那是他们的宗教行为把这个信仰，把这个性行为放进信仰的一些东西里面，所以供那些庙里面的祭司们 来享乐，可是打着宗教的旗号，不是像在这里，像在这里发生这种事，会觉得那是一个非伦的事，是违法的事。那个时代在印度不是这样，那个是很普遍的事。差不多一百年前左右，英国有一个女孩子，她曾经去，她从年幼就觉得她要成为一个宣教士。后来她去了日本，她在日本的期间，她发现那不是神要她去的地方，所以后来她从日本去了印度。很快她觉得那是神要她去的地方，她在那边55年，而且没有离开印度。很多宣教士都会隔几年回国一趟，也是述职，也是争取大家的祷告，那也是好事。可是这个贾爱美 Amy Carmichael， 她登陆印度之后55年都没有回去。她在那边宣教的时候，她开始看见这些小女孩，有的还很小，不到10岁就被卖到庙里面做庙妓。她为他们忧心，他开始，刚开始是一个两个，后来神给他机会，他拯救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女孩子。那个常常需要冒生命危险的，可是他这样做，就是这些宣教士到后来甚至促成了印度的一些法律的定例啊。你知道，其实一直到现在还是有人做这样的事，就是一个妻子如果他先生死了，有可能在他先生的丧礼上面，他的妻子会送去陪葬的，当作他的物品一样陪葬。他现在还有这种事，但是至少现在法律上，印度的法律是禁止的，以前不是，以前根本没有法律规范这些事。是谁使这个带来改变？就是那些基督教的宣教士。如果耶稣没有来，你也许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可是如果在这里有一位是印度的女孩，她就会觉得跟她有密切的关系。她从此以后，她再不需要有那种那么大的不安全感，因为甚至没有法律的保障，他们可以很容易就被卖为庙妓。所以曾经有一个印度的女人跟一个宣教士这样讲，她说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因为她里面讲了许许多多对女人仁慈的话。他说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因为他里面讲了很多对女人仁慈的话。他说我们的宗教领袖，我们的学者从来不这样，他们只是责备我们。你不要忽略中国人也有点这样，就是连我们的孔老夫子讲起女人来也不怎么尊重的，对不对？所以基督来，我已经花了不少时间讲这个，就是人的价值变得不一样。你今天所明白的道理并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人类堕落离开神以后，其中一个最邪恶的事就是把人区分这些等次。对老人也是一样，中国是一个敬老的民族，我们自诩为敬老的民族。我们旁边的那个国家日本也是，对不对？你知道这些国家都不是一直都是这样的。日本有一个传说，日本，我去日本的时候，我的岳母跟我讲这个故事，其实我们以前可能都听过，就是以前日本有这样的时代，他们的传说说有这样的时代，年纪大了的人过了60几岁，这个家里的人就会骗他，就把他背到山上去，然后就把他撇弃在那边，留一点点食物把他撇弃在那边，让他自生自灭。可是后来有一个人，他舍不得他的母亲，他觉得他的母亲不是这样，是一个聪明的妇女，所以他就舍不得，后来又偷偷把他背回来，然后辟一个密室养活他的妈妈。后来国家遇见一个很大的问题，好像是从哪里来的一个侵略，俄罗斯吗？还是哪里来的一个侵略？所以儿子跟妈妈谈到这些事，妈妈就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觉得他妈妈出的主意太好，就去建议当政者，后来解决了他们的问题。 以后他跟他们透露那是他妈妈带来的智慧，然后日本才开始敬老。这个大概是一个想要鼓励人家敬老的一个传说的故事。你晓不晓得中国也有类似这样的故事，几乎完全一样的版本的故事？嗯，可是这些自诩为敬老的民族，我告诉你，也是都是中国、日本都一样，都是等到基督教传进来之后，才开始有像老人安养院的设立。我们教会弟兄里面做很多探访老人安养院的工作。你不能用台湾的老人安养院来定义我现在讲的话。西方的老人安养院跟我们不太一样，台湾也有一些像这样的安养院，可是大概都所价特别的高。我去像那种安养院看过病人，我们一般的安养院当然已经算不错，可是我讲的不是像那样，不是只有在不良于行被儿女送到那里去，而是老人可以在那里生活，因为反正他们在家里面也是帮孩子在看家，可是他们在那边有老伴，可以在那边有活动，也有好的生活，政府也给他们好的津贴，儿女周末或者有假日会来看他们，甚至带他们一起出去玩，像这一样。虽然我们自古有提到叫鳏寡孤独废疾者，前面说什么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可是那个好像变成政治社会上的乌托邦，对不对？并没有真正的做得那么完全。当然现在的政府越来越注意这个，我想我没有说的太牵强，这跟西方基督教世界带来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在基督来以前，几乎没有哪一个民族非常认真的照顾穷人，你知道吗？你有没有注意到中国古代的故事，那些故事无论是真实的故事或者传说的故事，反正传留下来的故事多半是在鼓励人家追求功成名就的。多半都是推崇读书人，推崇有文化的人，很少照顾到穷人，更不要说推崇穷人。可是基督来完全不一样，他不是只是说啊，你们要怜悯贫穷人，才不是嘞！基督来的时候，把穷人一下子放到最高的位置上面，放在所有世界上那些有成就的人之上。圣经说，穷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是我们的主说的话。他不是说照顾穷人有福嘞，不是叫你去施舍哎，他说穷人是有福的。事实上，他自己选择进入一个贫穷的家庭，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把穷人放在崇高的位置上面，而照顾穷人当然包括在内。今天有许多的慈善机构，其实很多都是从由西方的宣教士开始的，你晓不晓得？我们在台湾也是这样。台湾当然我们很知道刘霞姓名字那个作家所创立的伊甸残障基金会。其实在他创立这个之前，他有个弟弟叫刘侃，你们知道他们在南部已经有许多这样的工作，做得非常好这样的工作。因为他的弟弟娶了一个挪威宣教士为妻，挪威的才会做很多这样的工作在台湾的南部。在西方世界也是这样，我们所熟知的救世军，那是英国人威廉布斯所创立的。他一生在伦敦的东伦敦最贫穷的落后的地方现身在那里，他发现他们那么贫穷，所以他为他们做了很多的贡献。乔治穆勒这个弟兄在英国也是在伦敦吧， 他可能不是在伦敦，在另外一个城市，他有一个孤儿院，常常有同时有好几千个孤儿在他的孤儿院里面。那是一个一般人生活都很贫穷的时代，他做很多这样的事，也看见神的恩典。就是近代德兰修女在印度所做的，他服侍穷人。当有人批评他宠坏了穷人的时候，德兰修女回答了一句非常棒的话， 他这样讲，你知道德兰修女有一个特质，他常常能够说出非常机智，有的时候很尖锐的话。当人家批评他宠坏了穷人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是，可是你们都在宠坏富人。他承认他宠坏穷人，他说可是胜过你们都在宠坏有钱人。他责备西方的世界，如果耶稣没有来，就不会有德瑞莎德兰修女，也不会有伊甸基金会。如果耶稣没有来，可能很多近代的科技文明不会是这个样子。我不能说非基督徒就不能够创造这些，可是一定没有这么快速。你知道今天我们整个科技文明奠基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基督徒，还不止因为他们身份是基督徒，而是他们都宣称他们是因为神的召唤使他们做这些事，也宣称上帝给他们智慧，有的甚至是从圣经里面得到亮光来做这些事的。如果耶稣没有来，很可能近代的科技文明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生活会完全不一样。英国有一个科学家，他本来是化学家，可是他做的事情化学物理什么都来，后来他被称为电学之父法拉第。我是学物理的，我们读物理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法拉第有一天很兴奋的去跟他太太，他太太正在煎肉，去跟他说你过来看，你过来看。他太太就过来看，看见他手上有一个东西在转，他太太说哦很好，然后就回去煎他的肉。他不知道他正在看见人类的第一步马达，他发明的马达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对不对？你有冷气，里面有马达，没有马达冷气很难运作的好，因为它需要散热，这样子。没有电风扇，没有汽车，汽车一定需要马达，就是科技那么进步，汽车还是需要马达，除非是电动。我想电动里面还是用得着这个，就是借着电的力量使一个东西转动，听起来很简单，可是那是法拉第发明的。所以如果耶稣没有来，我想不会有法拉第，这个世界也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一般认为十七世纪的一个法国科学家Blaise Pascal， 他发明了第一部十进位的计算机，那个是电脑的最初的雏形。1642年的时候，1968年有人把 Pascal 这个名字 PASCAL 成为一个程式语言的名字啊。事实上，你喜欢 computer games 的话，它的东西影响了现在的电脑的游戏的设计。他自己宣称他的科学成就都来自他的信仰。事实上，如果你问他，我相信他会觉得他更大的成就是神学上的成就。他写的这个梦想录是世界名著。Pensy 是吧？这个名字，我在今天的周报上录了一些 Pascal 想的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们通常比较容易在理性上信服我们自己所发现的道理，而不容易信服别人所发现的。很有趣的话。很少人带着谦卑的态度来谈论谦卑，真解的谈论真解，带着探究真理的态度来谈论怀疑论。他说，我们不只借着理性来探究真理，也借着心灵。昨天晚上我引用了他的一句话，他说，基督教信仰是那么伟大的一件事，所以如果有人觉得其中有一些晦暗难明的艰涩的地方就不去探究的话，那么就不应该让他得着。也就是你如果真正的想要得到真理，你一定要 愿意付代价下功夫的。他一个最有名的一个说法是像这样，是一种有点赌博式的一个对真理的说法。他说神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只有这两种可能嘛，对不对？我或者信或者不信，也只有这两种可能。这个合起来会有四种可能性，就是神存在我信，神存在我不信，神不存在我信，神不存在我不信。他说这四种可能只有其中一种对我们有害，就是如果万一神存在可是我不信的话，其他都对我们无害。意思就是即使神不存在你还是信，也对你无害。他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选择信神。你懂不懂他的这个推理是电脑的最基本的语言，你们知道不知道？这是基本的逻辑的观念，是电脑的最基本的语言，怪不得他的名字会拿来做电脑程式的名字纪念他。被称为现代电脑之父的也是19世纪的人，叫做 Charles Babbage， 我不太会读他的名字，巴贝奇。他在差不多快200年前公开他的计算机的雏形，可以很精确而且迅速的处理一些复杂的运算。他有一本有名的书叫《论第九座水桥》，在那个书里面他把神比为一个伟大的设计师。他看宇宙万物都是这一位智慧的神永恒的作为。电脑当然跟基督来到有密切的关系。事实上我有一个同学参与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路线上面，我以前请他来过，他现在是台湾的物理学学会的会长，他是非常杰出的高能物理的专家，特别在奈米科技上面。今天你可以这么小一个东西的 memory stick 就有好几 G， 跟他的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个这些人彻底改变人类的生活的样式。而我那个同学清楚的讲，他说他在大四的时候我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的那一天，他回到家，他对自己说，我将来一生就是要在物理在科学上面来侍奉神，来荣耀神。还是觉得他所做的事情带着神圣的托付。在医学上面也是这样，亚洲有许多的地方都是宣教士才开始有第一个现代的医院，对不对？人可以生病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你知道这不是一起都就这样的，这是近代才有的，尤其在东方都是很近代才有的。其实连在西方能够做得更好也都是近代的事，也是100多年前英国有一个护士带来这个很大的改变，还不是医生，是一个护士，我们都知道我在讲谁， Florence Nightingale， 就是南丁格尔。感谢台大的教授张文亮弟兄写了许多这些人的故事传记，他用一整本书写南丁格尔。南丁格尔自己很清楚的宣称他所做的工作是蒙神所呼召的，他是听见上帝的召唤 做这些事。他在当时的一个克里米亚的战争里面开始更多的做这些工作。你知道今天医院还有很多医疗体系有今天的样子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他主张医院各科应该有单独的空间，我们现在到荣总去每一层都有各自的不同的科，对不对？那以前不是这样，就是在英国也不是这样，其中一个目的是免得互相传染，还有在医疗各方面都会做得更好。他觉得医院怎么可以把所有病人都放在一起，像大通铺一样。以前确实是这样，现在你看见了医院的样子，一个一个病房跟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那个时候英国正在盖一个医院，他就建议说 把它拆掉，因为盖到一半拆掉重新设计。他说医院的设计不应该以医生的方便为主，而是要以病人的福利为主。听起来 很奇怪，当然是这样，可是那个时代显然不是。可是政府议会没有听他的，还是继续盖。后来那个医院成为英国死亡率最高的医院之一。但是以后他们开始听他的话，后来有至少有两所医院的建筑物是在他的监督底下，在他的协助设计底下盖的。其中有一个医院我也看过，在伦敦很市中心的地方，在 London Eye 的附近，叫 St. Thomas Hospital。 那个是我还把那一张照片放在我的奖章上面，很普通的一个建筑物，真的是他协助盖的。后来还成为南丁格尔的护士学校的校址。你知道南丁格尔影响了红十字会的成立。我在瑞士看过他们开始成立红十字会的时候所在的那个教堂。我认识一个团契，日内瓦的一个华人教会，在以前借用那个地方聚会，所以我去过那一个小小的匾额写的这个。这些工作都是从基督的福音，以基督的福音为主来开始的工作。你知道在英国以前护理的工作是属于国防部的，听起来很奇怪，那就表示他们不看重这些事，护理只是为了让伤兵能够得到照顾才有的。可是后来因着南丁格尔的影响，他们花越多的钱在护理医护的工作上面，就有国防部的官员抱怨南丁格尔使护理跟 公共卫生这些的预算影响了国防预算。南丁格尔就站起来反击这些事，他说这个国家的预算是取之于民也应该用之于民，而到底是国防的预算对百姓有什么福利，医院公卫才更有福利。他讲的话当然无可反击，然后他乘胜追击，他说我认为应该把这些医护还有公卫的这个预算从国防部分离出来归于内政部，我们今天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可是现在在台湾是不是甚至是还跟内政部分离，专门有一个卫生署，不是吗？卫生署是跟内政部对等的，是不是？并不属于内政部嘛，哈，是直接属于行政院，所以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重要的课题去面对。这个如果耶稣没有来，有可能今天我们还不是这个样子，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护理工作，直到不太久以前，才几年前，才做到了南丁格尔150年前所主张的一件事。就是医院医疗人员应该同时兼顾到病人的灵性。我们中间在台北护理学院的教书的高美玲教授跟他的同事，在几年前，差不多十年前吧，我如果知道的没有错，他们才开始台湾第一个在护理的学校里面开灵性护理的课程。其实那是很重要的事，对不对？如果耶稣没有来，就不会有这些。如果耶稣没有来，今天的监狱也跟现在不一样，精神病院也不一样。如果你研究一点这个，你就知道以前的精神病院绝对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一个好像把人抛弃了的地方。而改革这个监狱还有像精神病院的人，都是那些最敬虔的基督徒，而他们宣称是从神所得着的使命去做的。如果耶稣没有来，你知道我们不会有马太受难曲巴哈写的，也不会韩德尔的弥赛亚剧，我们人类的性灵生活将要何等的不同。你知道耶稣如果没有来，不会有达文西，你知道吗？不会有米开朗基罗，不 不会有但丁，写神曲的但丁，事实上不会有 Shakespeare， 没有莎士比亚，也不会有 John Milton 写失乐园，还有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本人约翰，不会有杜斯妥耶夫斯基写卡拉马祝福兄弟们，不会有塞万提斯，你们知道塞万提斯写的什么？唐吉诃德，不会有 Dickens， Charles Dickens， 不会有这些伟大作品，这世界的性灵生活将要何等的不同，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这些文学跟艺术品，还有音乐，我想我们今天人类的感受会完全不一样。如果耶稣没有来，不会有圣诞节，哇，这个影响蛮大的。不会有圣诞老人，上个礼拜我提到，很多人相信圣诞老人是源于今天的土耳其境内的一个地方，吕西亚那个地方，第四世纪有一个圣徒叫 Saint Nicholas， 他常常会在12月6号送礼物给儿童，在圣诞节前，他那时候送给儿童不是像我送给儿童让孩子喜欢我，他送礼物给儿童都是他们生活所需的，因为他们是很贫穷的，可他还是要让他们快乐，所以有一些送的是玩具。后来就有各种传说，后来就把圣诞老人的家移到北极去了，都是传说中的东西。你今天英文的世界称圣诞老人叫 Santa Claus， 对不对？就从我刚刚讲这个人的名字来的 Saint Nicholas， 后来就转成 Santa Claus， 那应该是西班牙文的来。今天世界上虽然很多人庆祝圣诞节，可是可能很多人觉得好像圣诞老人比耶稣还有名。其实圣诞节的争议当然不是圣诞老人，圣诞老人并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但是耶稣会。今天有一些人竭力的想要废除圣诞节，可是如果圣诞节真的废除了，就会像卢易斯在《狮王女巫一出》里面讲的，就是只有寒冬却没有圣诞节，听起来非常的可悲，对不对？我们台湾比较不觉得，冬天再怎么冷就这样，如果冬天冷到那么冷的地步，满地都是白雪，出去都很不方便，又没有圣诞节，那真的是很悲哀很遗憾的事。只有耶稣基督来真实改变人的生活，不是圣诞老人。圣经里面那个保罗，他从原来的宗教观念里面因为遇见耶稣而彻底改变，事实上不止他的生命改变，他因此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奥古斯丁，第五世纪之间的奥古斯丁，北非的奥古斯丁，他从一个浪荡子戏剧性的改变了，因为圣经里面的一句话，他遇见了耶稣，他整个生命改变了，后来他成为一个主教，可是事实上也因此改变了他之后1000多年来整个世界的风貌。还有许多小人物，不一定那么知名的小人物，可是因为遇见耶稣更新了他自己的生命，也常常因此影响在他四周的人。我稍微提一点，我们最近台湾在庆祝中华民国建立100年，对不对？建国100年，你知道当年建国的时候，辛亥革命前后那许许多多有的成为烈士，就是因此殉难，有的还活下来，还活了很多年，但在那里有很多贡献的人，你晓不晓得一大半都是基督徒，你们知道吗？我们平常历史从来不写这些事的。孙中山、孙逸仙，他很清楚的说那是上帝要他做的工作。跟孙中山一起创立的农学会，那是一个革命机构，最早期的革命机构，有一个叫欧凤池，你们听过吗？那比孙中山年纪大一点。孙中山后来他原来叫孙文，改名叫孙逸仙，逸仙是这个欧凤池给他取的名字，欧是士林区那个区，凤是凤凰的凤，池比较难写，一个土字旁在一个犀牛的犀，欧凤池。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我们都小时候读过的故事，营救孙逸仙的他的老师康德里，但他当然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设计青天白日旗，而且第一个殉难的陆浩东，基督徒。创办中国日报的陈少柏是基督徒。中国第一位大学生又得到耶鲁的博士学位的王崇惠，他是孙中山革命友人。他没有殉难，他在1952年还在台湾，成为台湾的东吴大学的校长。他是基督徒。还有日本人，当时的革命受日本的支持，跟这个人有密切的关系，叫宫长引什么宫崎引藏，是不是？子丑寅卯那个引啊，他是很好的基督徒。我现在讲的人，你不一定那么喜欢，就是宋家三姐妹的爸爸。我的意思说，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宋家三姐妹，有的喜欢，有的不喜欢。最近中国，不是最近了，前一阵中国出的一个 DVD 里面，把宋家三姊妹说成一个爱钱，一个爱权，可是一个爱国家。这种历史的功过，我们不是由我们来论定的。无论怎么样，他至少影响了近代中国。宋家三姊妹的父亲叫宋耀如，他是基督徒。黄兴，你们知道黄兴是谁？我们小时候读过他的名字，我们称他叫八指将军，记得吗？他为革命失去两个手指头。也许你比较熟悉他另外一个名字，黄克强，他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还有许许多多人，近代中国脱离封建体制跟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不知道中国现在会不会还是封建体制。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就不知道人类的生命可以这样改变。我们以为就是一直活下去而已。19世纪有一个著名的无神论者，他公开的挑战基督徒，要人家出来跟他辩论。有一个弟兄站出来，他是在伦敦的东伦敦的贫穷的地区传福音的一个弟兄，他就站出来，他说：“我愿意跟你辩论，可是要有一个条件，你跟我都去找100个因着我们所传的东西而生命改变，从颓废啊，或者失败的生命改邪归正的人。如果你找得到100人，我也找100人，我们就来辩论。”他找不到，他把他降为50个人，找不到20个人，找不到，他说10个人也好，找不到，最后对方退出辩论，没有辩论。他说：“你的无神论曾经使多少人改变生命啊？”可是他可以告诉他，耶稣的福音使多少人改变生命。如果耶稣没有来，我们就不知道人的生命可以这样改变。我们不知道死亡不是结束，而且很具体的，人可以复活，而且复活的生命并不是一种精神永在，或者一种像鬼一样、鬼魂一样，这是很多民主都以为的，而是很具体的，像耶稣复活一样，可以摸得着，可以吃下东西。事实上比今天你的肉身还要更 solid， 还要更具体的。我们不知道生命有另外一个阶段，而且那个阶段是永恒，而且是永恒的安息，无穷的喜乐，奇妙的永生。我们可以进到纯全的爱。如果没有耶稣来，我们也不知道，其实那不是永恒才有的，今天你就可以开始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所有这一切。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有极大的爱在我们的里面，有他的喜乐，有真正的安息在我们的里面，有真实的盼望。我很喜欢一个故事，我先前讲过再讲一次。我有一个朋友，也是我以前我的辅导，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跟我讲到他有一个好朋友后来生病，后来成为像植物人一样躺在床上很长的时间。他去世之前不久，有一天 只是在人看他还是昏迷的，闭着眼睛。忽然，他旁边的家人听见他讲了两个英文字，说 "Wonderful Hope"。所以这个人就是好像已经没有意识，像植物人一样。临终之前，他讲了两个字，他说奇妙的盼望，那是很真实的。我们都有这个奇妙的盼望，那是耶稣基督来的结果。启示录21:5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这是神说的，那就是基督来所做的事，他把一切都更新了。我们得在其中，享这个 恩典是多么奇妙的事，对吗？但愿有更多的人也能够得着这个救恩，也能够进来。我们来唱一首诗歌。